主任牧师及8名会友被枪杀后第一个主日，戈夫牧师带领大家流泪高唱赞美诗。许多人猜测我们也许会暴动，不，请打消这样的念头。教会大门将继续向所有人敞开。遇难牧师的孙女告诉记者，如果我的祖父活着，他会希望我们饶恕凶手。去关心其他遇难者的家人。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
各位境界的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文章是：如果我的祖父活着，他会希望我们饶恕凶手。美国查尔斯顿教会枪击案追踪。文：李璐。6月21日。美国南部城市查尔斯顿以马内利非洲卫理公会枪击案发生后的第一个主日，成千上百的人们自发地涌向这所教会。就在4天前，该教会包括主日牧师在内的9名会友被一名白人青年残酷枪杀。今天，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在这里。面对如此创伤，这所有着近200年历史的教会将会做出怎样的回应？今日基督教的报道详细记录了以下的细节。有没有人可以来唱一首赞美诗？站在台上，被教会临时任命代替在枪击案中遇难的主任牧师的戈夫牧师，问台下500多名会众。似乎令人难以相信，台下的众人以异常大声的声音回答他：是的。许多人泪流满面，人们高声唱着赞美诗，举起双手高声呼喊着，也有人低声哭泣着。结束礼拜时，人们互相拥抱。在教会外面，更多的白人民众不分男女老少、宗教信仰和肤色种族，自发聚集在教会外，以表示整个社区的团结和支持。今天早上我们聚集在这里，依然被提醒刚刚发生的死亡，就像夜间的盗贼突然来到我们当中。这个世界存在邪恶，当邪恶来临时，你我无法阻止和控制。我知道你们当中许多人依然想要得到答案，为什么上周的惨剧会发生？然而，我已经选择不再追问，而是转眼仰望耶稣。戈夫牧师说道。戈夫牧师继续说道：这很难，非常艰难。我们中有些人的怒火已全面点燃，但神在这一切事上都会支撑我们。许多人猜测说我们会采取一些行动，并发动暴动。好吧，我只能说他们不了解我们。以马内利教会的大门将继续向所有人敞开，我们要向天上地下所有的恶魔发出这个信息，任何攻击我们的武器都将没有效用。一位参加完敬拜的教会会友告诉今日基督教的记者，今天的敬拜令我们的心灵得到抚慰和鼓舞，人们并没有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而不能自拔，他们认识到所发生的悲剧，但是他们也确信这些遇难者现在在更美好的地方。这位一直在以马内利教会聚会的会友表示，我们不是心怀仇恨的教会，我们是充满饶恕的教会，因为我们知道当你允许自己去仇恨时，你就输了，你就让邪恶进入到你的心里。在以马内利教会外祷告的另一名会友告诉今日基督教的记者， 他不仅为那些死难者的家属们祷告，同时他也为凶手的家人们祷告。我想，这样的惨剧表明有邪恶进入到了我们当中，但是我也为那位年轻人祷告，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即使他做了那样的事，他只是一个不知道自己病了的病人。这位会友也承认，这些人的离去给教会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缺，不仅是教会，也包括整个社区。但是我们依然要努力去医治这样的创伤，因为如果伤口不愈合，它就会腐烂变坏。我们希望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能够填补人们心头的这些缺憾。一周前的周三，当地时间晚上8:16，教会门口的录像显示，21岁的鲁夫走进了以马内利教会的大门。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事件中的幸存者57岁的菲利西亚·桑德斯的回忆，对这位陌生的白人青年，大家显然都不熟悉，但依然热情地欢迎他的到来。鲁夫表示，他想要找主任牧师。于是，大家把他带到正在带领查经的平尼克牧师面前。他就坐在牧师的右边，一起开始查经。今年42岁的平尼克牧师和妻子有2个孩子。平尼克在13岁时就已经讲道，18岁时成了一名牧师。平尼克所服侍的以马内利教会是美国南方最古老的教会之一，也是查尔斯顿历史最悠久的教会。历史可追溯至1816年，平尼克在23岁时就当选为南卡罗来纳州的众议员，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非裔众议员。查经开始后，鲁夫一边听一边提出争辩，然后又站起来说一些仇恨非裔黑人的话。如此过了大约45分钟后，在查经快要结束之时，鲁夫突然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拔出一支枪，开始向身边的人射击。桑德斯的儿子，遇害者中年纪最小的26岁的提湾子，试图劝阻鲁夫开枪。他对鲁夫说道："你不需要这样做。""不，我必须这样做。你们这些黑人强奸我们的妇女，占领我们的国家。"鲁夫咆哮道。说完，他将枪口对准了在场最年长的87岁的苏珊·提万泽的伯母。提万泽试图保护他的伯母，他告诉鲁夫向自己开枪，无所谓，反正我要把你们全部杀死。鲁夫冷冷地说道，然后向提万泽开了第一枪。据桑德斯的回忆，鲁夫一共重装了5次手枪。后据警方公布，鲁夫共开枪射杀了6名女性、3名男性。桑德斯告诉记者，他因为躺在布满血泊的尸体之下装死而逃过一劫。在完成屠杀后，鲁夫离开了教会。然而，鲁夫没有能逃出多远。第二天上午，他就被附近的居民认出。警方不久就在公路上将其逮捕。据 CNN 的报道，鲁夫高中辍学，并且有着2次被拘捕的犯罪记录。鲁夫的室友告诉记者，他有着强烈的仇恨黑人的思想，对种族隔离制度异常着迷。鲁夫向警方承认自己渴望引发一场种族战争。然而，警方透露，鲁夫在行凶之前曾有过犹豫。鲁夫说，他差一点想要放弃行凶的念头，因为那些人对他太友好了。但是最终，他还是决定去完成他的使命。在鲁夫押解回监狱的路上，一名15岁的查尔斯顿青年高举着一条手写的标语，被媒体记录了下来。你恶魔般的行径不会击垮我们的社区，只会使我们更加强大。 然而，在周五的法庭听证会上，却发生了让所有人都为之动容的一幕。在查尔斯顿血案发生后的第三天，身着囚衣的鲁夫面无表情地出现在法庭闭路电视的画面中。他被控九项杀人罪，如果指控成立，鲁夫将有可能面临死刑的处罚。在法庭上，法官允许受害者及家属透过视频对鲁夫直接说话。透过全美各大电视台的现场直播，全世界的观众目睹了在庭上所发生的一切。作为幸存者，桑德斯在这起惨案中失去了三名亲人，自己也差一点死于鲁夫枪下。他开口向鲁夫说道：周三晚上，我们伸开双臂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然而你却残酷地杀害了我所认识的最美丽的一些人。这样的切肤之痛，我永远不会再是以前的我。愿神怜悯你。桑德斯哭着说道。枪案死者之一的兰斯老太太的女儿对凶手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想让所有人知道一件事，我饶恕你。接着她开始哭泣，继续说：你夺取了我很宝贵的东西，我从此不能再跟他说话，从此不能再抱着他了。但我饶恕你，愿神怜悯你的灵魂。你伤害了我，你伤害了很多的人，但是神饶恕你，所以我也饶恕你。我承认我全身充满愤怒。另一名在惨案中失去了姐姐的布朗女士对着屏幕中表情麻木的鲁夫说道。但是我的姐姐教导我，我们是在爱里建立起来的家人，我们不能给仇恨留下任何的空间，所以我必须选择饶恕你。在美国 MSNBC 电视台对此次惨剧中另一位不幸遇难的西蒙牧师全家的电视直播专访中，西蒙牧师的全家出现在摄像机前，虽然人人脸上难掩刚刚失去至亲的悲伤，但是牧师的孙女还是语气坚定地告诉记者，此时此刻他们全家所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帮助整个教会从巨大的伤痛中走出来。如果我的祖父活着，他会希望我们去饶恕凶手，去关心其他遇难者的家人。当记者问起此次事件是否会引发当地黑人对种族主义和枪支管理问题的抗议时，西蒙牧师的孙女强调，此时此刻他们不想被政治和政策的问题所主导，我们希望查尔斯顿社区的人们所展示出来的团结和友爱成为美国社会的榜样，打消所有那些妄想我们去发动一场暴动的人的念头。来自加州马鞍峰教会的华里克牧师也在他的脸书主页上写道，凶手的目的是为了分裂人们，所以我们必须要在悲痛中团结。他想要制造一场种族战争，所以我们一定要成为和平的守护者。他想要制造进一步的种族隔离，所以我们要在教会里进一步的去除一切隔阂。他想要行不公义的事，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公义。他想要制造伤害，所以我们更要成为医治的天使，不要被恶所胜，凡要以善胜恶。华里克强调，今天在我们的文化里，仇恨的力量是何等的强大，然而爱的力量是更强大的，并且爱是唯一可以征服恶的力量。我们祷告，希望以马内利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不仅感受到查尔斯顿的人们对他们的支持，更能感受到全世界各地许多教会在祷告中对他们的关爱和支持。我们祷告，希望可以安慰和平静那些被悲伤和痛苦充满的人们的心。悲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因为上帝可以体会失去儿子的痛苦，所以他也可以体会我们失去至亲之人的伤痛。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查尔斯顿枪击案后续反应的报道中， 美国不少主流媒体在涉及信仰领域的报道表现有历史性的变化。较忠实的报道记录了关于基督教的信仰力量所带来的饶恕、疗伤和修复的事实细节，并且篇幅不小，使社会对于这类本来会引发黑人暴动的恶性事件中，教会所展现出来的饶恕与和解的信仰力量印象极为深刻。甚至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在公开讲话中特别赞扬了枪杀案受害者家属对疑犯的饶恕，这在以往并不常见。本周五，奥巴马和拜登都将参加平尼克牧师的葬礼。美国《前时代》杂志资深记者 David Ickham 曾在一次国际性的媒体人研讨会上说，一向标榜客观公正的美国不少主流媒体在信仰报道上其实一直存在偏见，甚至不能忠于对事实本身的报道。有时候信仰的内容就属于事实的一部分，比如美国的电视报道，士兵在海外作战负伤回来，单靠自己的勇敢和信心克服了困境的故事。如果你注意看，你可以发现大部分时候这个士兵是个基督徒，但记者不会这样报道说对方是个很好的基督徒，他顶多会说这个人有非常强的信仰。读者不会被告知这个人的信仰是什么，为什么，原因是美国电视的制片人或把关的编辑不容许主流媒体对基督教有正面的报道。教会应当活出一个真实的见证，让世界看到什么是真正的与神和解之后的与人和睦。我们必须拥抱一个真理，就是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我们有着共同的团契相交，拥有常住我们心里的圣灵和一同分享的属灵遗产。死亡不能拦阻这些真理。美国浸信会伦理与宗教自由委员会拉塞尔·摩尔在一份公开信中做上述表示，他继续说，今天我们坚定地站立在南卡州查尔斯顿市基督里的弟兄姐妹们身边，对以马内利非裔卫理圣公会正在祷告的弟兄姐妹们的血腥杀戮应震惊每个人的良知。再没有任何一个场景比杀害正在祈祷的人更真实地描绘出赤裸裸的罪恶。事实上，我们每周都能看到不同的事件，暴露出美国社会里存留着的种族主义的罪，从手无寸铁的非裔美国男性或孩子在街头被杀，到在教堂里敬拜的人群被枪手杀害，这些都必须被停止。耶稣基督里的教会应该要回应这些不公义的事，摩尔说道。这次不仅是对以马内利教会的袭击，也是对我们所有人的一次袭击。基督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受伤，整个基督的身体都受伤。我们悲痛，但我们悲痛中仍有盼望。我们要记住以马内利教会这个名字，因为这里有让魔鬼们发抖惧怕的含义，神与我们同在。在周日的以马内利教会的讲道中，戈夫牧师告诉会众，在继续关注此案得到公正的审判、公义得到伸张的同时，教会更为关注的对象是遇难者的家属，仰望上帝以及保护好其余的会众，在没有路的地方开出道路来。我们会问各种问题，我们想要知道为什么。然而，所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透过我们信仰的窗户，我们可以看见希望。我们听到上帝在说，我一直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